哎，保罗要论述的这些自夸，对，不是出于人的血气啊，要跟人家斗嘴的自夸，不是，而是要把自己在属灵生命服侍神的履历拿出来做见证，见证到真正没被神使用的使徒是像耶稣一样。耶稣喝的杯，使徒们也要喝啊。保罗就把他所喝的苦杯，对，现在要讲述出来，自夸出来。所以保罗说他是自夸，对，的确，可是这是按着神的旨意，为的是让读到这封信的，对这些假使徒们有接触的人有一个对照。神使用真正的使徒是如何的为了主，为了主的福音而付代价，而那些假使徒坐享其成，对，根本什么代价都没有付，倒是自荐，自己推荐自己，吹牛自己是如何从耶路撒冷来，带着如何的权柄，结果讲到付代价的时候完全没有。所以保罗为了这个缘故就有第11章的后半段，然后整个第12章都都在讲这个对照。好的，那我们知道整个大背景了，我们开始进到经文里面我们今天先读了11章的第10节，读到第15节当然保罗的自夸不止只有这5节，是一直到12章完毕啊。所以这是很长的一篇，你说见证也好，你说他分享他的经历也好，保罗说这是自夸，对，自夸是合适的，因为必须要讲出来了被逼到必须要讲出来了。好的，那我们看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的第10节，要看到第15节。好。那翻到了以后，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今天请余默霞姐妹来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哥林多后书11章10节，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上帝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心是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才艺若装作仁义的才艺，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阿门。
好的，这段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保罗直接说了，这等人是假使徒，他正在跟假使徒的属灵征战当中，真使徒跟假使徒的属灵征战当中，所以保罗直接敞开来讲了对，好，那我们看细节了第10节，既然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他在铺设他的心态了。也铺设读信的人的心态。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对，所以接下来要讲的见证是基于在主面前的诚实。他没有吹牛，他没有夸口，他里面提到了很多，为了服侍神而付了代价，被逼迫的代价，都要讲了。所以这是基督的诚实。换句话来说，就是我接下来所讲的都是真的，我没有必要说谎，我没有必要夸张，都是真的经历的事情。好，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 阻挡我这自夸。雅盖亚是哪里呀？就是连接希腊那个欧洲大陆那一个半岛，就一小片的土地连接于这个欧洲大陆，南欧的那个大陆，巴尔干半岛。最南边那一个半岛叫做雅盖亚，在那个半岛上面就有一个大城市，就是哥林多。所以没有人在哥林多这一整个省份，就雅盖亚这个省份，哥林多是城市，雅盖亚就是省份啊，在这个省份里面这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保罗为什么有这个底气说没有人拦得住？是保罗带着团队把福音带到这里的，而且一待待了18个月，而且是神要他待那么久啊，在这城里，我的百姓很多啊，所以保罗你不要胆怯，继续讲，不要停。哦，所以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传福音传了18个月啊，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保罗带着门徒去了，带着。这个希拉带着他的同工去传的，所以啊，没有人有这个资格拦阻我现在夸口之事。我是真的，你们也是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第一手见证人，没有人能够拦阻我这个自夸。对，好啊，因为这雅盖亚这一带地方，保罗第一手传福音的人啊。没有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拦阻我接下来的自夸。好了，那为什么要写这些自夸呢？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为什么这样连接？你觉得我是用血气，我不爱你们，在这跟你们吵架吗？不是，这是有神知道。那换句话说，保罗说我是爱你们的，正是因为在乎，正是因为爱我才要付这代价。我才愿意去跟你们那么麻烦讲那么多啊！有神知道我保罗的心呢、啊。哦，对，所以啊，他接下来自夸就是要写明那个爱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心。有神知道，12节，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再做。现在这些自夸，到后来我要不断的说明，后来还要再做。现在所做的，对，在这些假使徒面前，要把保罗把自己的经历要讲出来。我现在后来还要再做，要不断的反复见证，不断的反复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印证。啊，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要断绝那一些寻机会人的机会。这些寻机会人在干嘛？假使徒在干嘛？就指的就是假使徒嘛。假使徒在干嘛？带歪，把人的心带歪。啊，我们前面有讲到过，保罗传道的时候面临在这个教导上面错误教导的挑战，就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诺斯底主义，强调一个。那神秘的智慧让人得救，不是十字架救赎让人得救。他是诺斯底主义的人，他不是信十字架的救恩，耶稣替人赎罪的救恩，不是。他们所谓的得救名字都一样啊，这些属灵名词都一样，哎，可是呢，它里面内涵完全不一样。啊，有一种神秘的智慧。让有慧根的人能够领受以后，让他得救。诺斯底主义就在讲这个神秘的智慧，他们在追求这个神秘的智慧。哼，对啊，可是单单就不强调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替人赎罪，不讲罪的，不讲悔改的，讲一个神秘的知识。你要经历那神秘的知识，让你得救。要追求那神秘的知识啊，诺斯底主义，这种一听就知道哈。如果圣经真理它装备的够，一听就知道不太容易受骗。另外一种，保罗当时传道啊，在道上面遇到最大的拦阻，就是律法主义。你信了耶稣，恭喜你进了犹太教了。 你信拿撒勒耶稣是基督，恭喜你从此进到犹太教里面。啊，所以他们自认为是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呢，一样，他传的好消息福音跟保罗传的不一样。他们传什么呢？你信了耶稣，你入了犹太教，所以从此你要像犹太一样守犹太律法。你守犹太律法，让你得救。所以小孩子生出来要行割礼，8天要行割礼。所以你之前是外邦人，你现在信了耶稣，你现在是成年人，要行割礼。你要守一切犹太这个口述律法当中的洁净的礼。安息日的规矩，不可以工作的这些，所有这些犹太人守的这些规矩，你都要守，你才能得救。所以他们得救的方法跟犹太人是一样，虽然他们信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可是呢，不是信他十字架的救赎而是回到摩西律法里头。所以保罗遇到最大最大的拦阻，反而是这种所谓的犹太人里面的律法主义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而这一些呢，自称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自称是总会派来监督各个地方的教会的，要按着摩西律法来生活，所以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提到这一群人，恨不得你要行割礼，是不是？恨不得你们自己把自己割绝了啊？对呀，对啊，好像葵花宝典一样，对啊，要练成神功就必须要自宫啊，把自己割绝了这样。当然，保罗是说气话，还记在圣经里面啊，那真的是易怒了，发易怒了，就是这一群律法主义的所谓的基督徒。保罗前脚刚传完福音，离开那个地方，他后脚就来混乱神的道。我个人相信，这边讲的那等人是假使徒，指的就是他们。所以他们来干嘛？要他们寻机会，寻什么机会？这是寻机会人啊，他寻什么机会啊？混乱神的道的机会。所以保罗现在要讲清楚，为什么我要这样自夸？我现在做的要干嘛？我后来也要做，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混乱神的道的机会。那怎么样断绝呢？如果保罗所传的就是律法主义那一套的话，保罗不需要经历那么多的逼迫，因为逼迫他的都是这种人，律法主义的犹太教的人，他们追着保罗打，传道到哪一个地方，这些人就追到那个地方要拿石头 K 保罗，然后对啊，保罗常常去到一个新的城市，那里从来没有人传过拿撒勒耶稣是基督，他去了。找会堂传了一两个礼拜之后马上人家听到风声，他曾经去过的地方那些因为他去起暴动的那些人赶快冲过来，就是要扰乱保罗的传道，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这些人真的是跟着保罗的脚中跑就来混乱神的道哈。所以保罗现在要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讲清，这些是已经信的人了，跟他们讲清楚，他们来是混乱神的道的。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要写这些自夸的事？等一下讲自夸的事，是为了要断绝那些寻机会的人混乱神的道的机会。为什么？他们是谁呀？讲清楚啊！我们这些真正的使徒，神是用我们是要经历多大的磨难来传福音的？结果这些人完全磨难都不用经历，靠一张嘴，靠一些讨好人的手法，就那么轻轻松松的把人带到异端里面去了。 所以保罗现在要自夸，他为了传正道，为了传真正的福音，主耶稣都说过的，对啊，现在差派你们去，像羊进入狼群一样，对，所以按着耶稣的心意传道，事实上是羊进入狼群呐，一定有征战的，一定有逼迫的。一定会面临到毁谤的，对，所以保罗说我要自夸，在这里继续讲下去，就是用这样子他所经历的各样的逼迫来印证他所传的道才是真正的道，要断绝那些寻机会的人的机会，扰乱神的道的机会。好，逻辑是这样的，好。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跟我们一样啊。所夸的事，那保罗接下来要夸什么呢？他受的逼迫，他如何为了传正道、传真正的福音付的代价？保罗接下来夸这个，那这些人所夸的呢？我们现在常常讲天花板，天花板，他所夸的天花板。最高最高，不过跟我们一样受逼迫而已。可事实上，人家有逼迫吗？人家受过逼迫没有？完全没有，因为他们传律法主义，他们传律法主义，所以犹太人不会逼迫他们，这是犹太人他们传统的信仰。人他不会遇到逼迫的，反而是新信主的这些基督徒，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极少数啊，所以多数的。只有这些多数的声音大的逼迫声音小的，没有所谓的声音小的来逼迫声音大的。所以啊，那如何断绝，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见证讲出来嘛。为了传正道而遇到的逆境，而遇到的逼迫，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如何带领他们走出来得胜的见证。用这一些见证来断绝那些扰乱神的道的机会。那他们所夸的是什么？这一些传律法主义的逼迫不会领到他们。他们所夸的是什么？不过就是那一些哦，我们是耶路撒冷来的，哦，我们有权威，哦，这是总会派我来的。他所夸的只能这样，我是总会派来的，自己推荐自己的。他所夸的是就。好吧，好吧，即使你为所传的那些啊，这个混乱神的道的那些啊，付代价好了，最多最多也跟我们一样而已嘛，对不对？我们这些使徒为了传福音而所受的逼迫的代价，已经是天花板了。你不可能传你那律法主义。会面临到逼迫超过我们的，最多最多不过跟我们一样。那事实上，这是根本不会有所谓的逼迫，好不好？不会有。所传的律法主义的东西，你不会被犹太人逼迫，那基督徒更不会去逼迫你。真正的基督徒只有承受的份啊，学耶稣啊，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倒过来逼迫人呐。真正的基督徒是绝对不会逼迫人的，听懂意思了吗？我们现代教会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信仰上面哦，你传的跟他传的不一样，他马上说你异端，他马上私底下运作起来，不要理他，弟兄姐妹不要传他的。他就讲到录音，你知道意思了吗？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做这样的串联，他不会用这种人血气的方法去逼迫人，不会，他不会告诉人说，我们弟兄姐妹绝对不可以跟这个人来往，哼哼，因为他传异端。因为他的教导是异端，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来没做过这样子。 耶稣只有引导那一些走错路的人回头。耶稣在世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到那走错路的被耶稣论断。所以，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你里面有耶稣，有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带着你，不会做那些事。好了，那你回过头来，在现代教会里面，你的教会经历，谁做那些事啊？听懂意思了哈？他们做逼迫人的事情，这些动作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嘛。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只有爱，只有接纳，只有包容，只有饶恕，只有赦罪。基督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演绎。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们要论断，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那些不同信仰的你要去逼迫，从来没有。因为论断这件事情，只有到主大而可畏之日才做的，是白色大宝座审判，主耶稣才会做，带着基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个时候才会做，在此之前是不会有的。所以啊，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你小心一点了、啊，这一些说别人的信仰是如何如何，然后你就论断他，你就串联别人，然后不理他，跟把他隔离起来，刻意的去霸凌他。你小心了、啊，耶稣不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想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要问问你里头的灵啊，到底是不是圣灵啊？对，那。所以啊，为要断绝那一些寻机会人呢、啊，扰乱神的道的机会啊，寻机会来扰乱神的道哈、啊，断绝他们这个机会啊，所以保罗要写这些自夸的诗，好吧，使他们所夸的事也不过跟我们一样。等到后面你看下去，保罗自夸的那一些，他为了传道所经历的事情，真的就是天花板了。那简直就是为了福音，为了主癫狂的人，命都不要啊！天花板，让他们所夸的事也不过跟我们一样。事实上，一比较你就知道，他们完全不是那种人，完全不是为了主要付代价的人啊！对啊，那个西瓜啊，西瓜切的时候，哪一边大一点就往哪边倒。你有没有发现切西瓜？一般正中间第一刀下去，两边平均啊，对不对？如果不平均的话，你就往那个多的那一边倒过去了，那是人的血气是这样，没有原则的，哪一条路好走就选择哪一条路啊。他选择律法主义是因为不会被逼迫啊，好走啊，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啊。他可以不用付什么代价就甘领薪水啊，做他的工作啊，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的，就有薪水可以拿。所以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就是他们的神呐、啊。遇到逼迫的话，哦，马上说起来，对对，不敢再传了啊，不敢再传了啊，马上说起来。所以这些。看西瓜哪一边大就靠哪一边的人，哪会有什么逼迫啊？你放心好了，所夸的事不过跟我们一样。对啊，最高的天花板，我们受了逼迫这么多就是天花板，最多跟我们一样。可是他们不会，他们不会遇到逼迫的。在信仰上的抉择，有遇到困难了，有遇到逼迫了，这就不是他想走的路，管他真不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代基督徒很多也是这个样子啊，没有逼迫的时候，什么都蛮好。我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叫得震天响了。有逼迫一临到的时候，说起来不敢讲自己是基督徒了。对，所夸的也不过跟我们一样。13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者的模样，假的。如何装作基督使者的模样？用人的方法呗，讨好人呢？啊，对啊，讲漂亮话咯，所以是行事诡诈嘛。啊，传福音像做生意一样，真正的福音没有讲，讲得不清不楚的。哎，可是呢？用小恩小惠来巴结人，来套拢人的情感，让人家跟他走。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这里在讲什么啊？其实你想一想，诈骗集团就知道了。诈骗集团他要成功的骗到你的钱的时候，把你骗到缅甸那一边啊，那个 KK 园区里面。去做那个帮诈骗集团打电话的那个工作，在你去到之前呢，他如何骗你去？他用尽各样的手段说那边多好又多好，事少钱多啊，当然在缅甸呢、不会离家近了、跟事少钱多啊，高科技公司他都没有讲错啊。对啊，的确啊，高科技公司啊，那事少钱多，你打打电话而已啊，去到那边你就知道是打诈骗电话，你不打还不行，不打，看你都不听话，他打你，打又不听，好，割你腰子，把你的身上的零件当器官贩卖了，在没有成就事情之前，他用各样的好话骗你，不就行事诡诈吗？好啦，诈骗集团这个样子，那假使徒呢？其实也是一个样子。对，你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假使徒上头来就跟真的一样，你知道吗？你信耶稣要承认你的罪孽过犯哦，你信耶稣要悔改归向神哦，你信耶稣必须尊主为大哦。你真的这样传，人家一听。人家就不信，为什么？因为你传真的嘛，传真的神的道，你就负责传而已，对不对？我们这样传嘛，对不对？十字架道理、悔改、信福音、传悔改赦罪的道，对啊，我们就这样传啊。你发现信的人很少，正常，信的人少才是正常，啊，才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会信的都是神自己的拣选，会信的都是神自己预备他的心，所以这么硬的道，他居然能够听进去，不是我们能讲，是因为神在预备他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预备起来，所以他才会回应的。好了，那你不是神在后面帮你传的话，那要怎么传让人家信？用方法呗，所以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为什么行事诡诈？像诈骗集团一样，他要忽悠你去信他的基督教啊，对啊，所以他给你挂一大堆的保证，信耶稣好啊，耶稣爱你啊，信耶稣好啊，对，耶稣听你祷告啊，信耶稣好还会引经文哦，对啊。凡劳苦担重担都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说要让你得安息的啊，你来试试看，有没有跟一般的基督徒多像啊？好像啊，那诡诈在哪里？认罪悔改，讲得不清不楚啊。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啊？你把主当主才叫真正的信啊，这个讲得不清不楚啊。你人的想法跟神不一样，你不把神当神，这就是罪啊！你不愿意把自己想法放下来，让神的想法在你心中掌王权呐、啊，这个就是大大得罪神啊！这都不讲的啊！神祝福你，然后讲很多啊，你祷告，你最好能够奉献。你奉献，那神会开启天上的窗户，大大的倾倒下来啊！成功神学啊， 听起来都好像对的，那不就是诈骗集团的方法吗？我们很多基督徒自己莫名其妙传福音，没有传清楚，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当了诈骗集团的那些马仔，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行事诡诈，用人的方法在忽悠人来跟着他走。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者的模样。基督使者的模样怎么装？我跟你讲，很简单，你感谢主，看到人就感谢主，看到人就感谢主，讲100次，人家看到你，哦，天哪，你这个人这么属灵啊！人前人后都是听到这些属灵名词啊，感谢主，赞美主啊。我为你祷告哦，这些属灵名词竟会讲，你怎么分辨那等人是假使徒？对呀、啊，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者的模样，对呀、啊，很像啊。那你根本就觉得他就是基督徒，他就是基督的使者。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假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这边绝大部分都有在传，你小心你传的福音跟保罗传的一不一样？什么意思？好了，如果我们没有传清楚的，他信了，也在教会里面守规矩。他也照着教会的传统也待下来了。10年以后，教会的里面的人事物他都很清楚了。哎，因为他很稳定，哎，所以你会安排他服侍。10年之后，他可能就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的角色。然后，哎，因为他长久以来他也在教会里面资格老了，所以人家哎也愿意带人来啊，哎也愿意介绍他，他也传福音了。我问你，他传的福音是怎么样？你当初你怎么带他？不清不楚的，他也就这样信了。10年之后，他传的福音，他传什么？我跟你讲，第一优先的就是他怎么信的。他信的那一套，他就照本宣科的去跟人家讲，因为他很诚实啊，这就是他信的。他传福音就是当初人家怎么传的，他怎么信的，他就传那一些啦。我们不知不觉在培训人当假的基督使徒，我们不知不觉的在带人家行事诡诈，因为他信得不清不楚，有头的，我们传得不清楚不楚嘛。这个人对罪不认识的，对于悔改没有真正的理解的。对于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他没有用心体会过的，那他为什么会信？你祷告他，神垂听了嘛？他的困难，神帮他解决，他信了、啊。他也学着你啊，对人家很好啊，他也学着对别人也很好啊。搞来搞去，原来这叫行事诡诈，原来这叫做装作基督使者的模样。装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装，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信真正的福音呐、啊。我们就是这样以讹传讹，一代一代下来，所以到后来教会会越来越世俗化的原因是这个样子，越来越可能走歪路，因为就是这样，你已经信了10年了，当了执事了，后来才发现，能够发现的是神的恩典啊，我自己信错了。后来才发现，真正的福音原来是这样啊！原来圣灵的带领让你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十字架道理要你进去体会的，体会主耶稣如何为你个人的罪，如何死在十字架的过程啊！你回头想一想，你自己带人信主，或者是你看到别人带人信主，有几个带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过程，刻在人家心板里头，有几个人这样带？我跟你讲，没有这样带的，就是行事诡诈。为什么？哦，你得救了， 你不需要经历耶稣如何为你的罪这样的受苦，被人家摧残到这种程度啊！你不需要带人家去体会，是耶稣用他自己这样的舍命，面貌憔悴啊，形容枯槁的替你的罪这样付代价，你不需要理解的啊，你简简单单的哦，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是，你口里是承认，心里确实是相信，只不过你信的那一个程度啊，就是轻飘飘的。你不需要明白耶稣如何为罪受苦。哦，耶稣受苦，哦，知道知道，没体会的，不需要体会的。换句话来说，你体会更多的是什么？哦，耶稣听我祷告，耶稣非常爱我，耶稣他不会拒绝我。哦，我只要依旧是我啊，我永远都是我。耶稣都是那个像那个阿拉丁神灯的小精灵帮着我。你把耶稣当小精灵了，你，对啊，你这样信耶稣叫信耶稣吗？所以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的使徒的模样。内容决定一切。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对你好？他是行事诡诈，他传的福音内容是什么？你跟保罗传的不一样。保罗说那人就应该受咒诅，对，他讲得很清楚，那人就应该受咒诅。结果你回头看一看，我们现代基督徒信的福音是怎么样子？你听听看，那一些受洗的人讲的得救见证。或者是后来的基督徒啊，为了带人信主，听他们讲个人的信主见证，一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了，啊，对啊，凡是那些跟十字架无关的所谓得救见证，他告诉你他没得救，为什么？跟基督死在十字架无关，他的得救见证跟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无关，连提都不提。请问得救了没？哦，所以这些所谓的假使徒行事诡诈，有诡诈的那一面，故意诡诈的，也有这些不知不觉行事诡诈的。我们现代教会大部分都是不知不觉行事诡诈，为什么自己信主的底子就是这样？他接下来传福音，所谓的传福音，传的也是这一套，不知不觉就在传假的。不知不觉就恭喜人家得救，结果那个人没得救，不知不觉，啊，这是一种情况。好，保罗讲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他叫行事诡诈？故意的，真正啊，故意的行事诡诈。除了他的信仰是不对的，是错的之外，他觉得他的信仰才是对的，然后就。处心积虑的跟在保罗后面，处心积虑的要把信从保罗所传的福音的那一种人，要把他扭过来，要劝他们走律法主义的回头路。那保罗是恨死这些这种情况了，他恨死了，这是发易怒哈，对。就好像前面有讲到过了，对啊，保罗曾经把这些弟兄姐妹许配给基督这个丈夫啊，指教会啊，把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结果这些假使徒来什么，混乱神的道，就好像蛇在诱惑了夏娃一样，把他们拉去那个律法主义里面。所以你可以体会到保罗是多么愤恨这种事情出来，所以他在这里讲话就真的很不客气。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你从保罗他体会的那种心态回过头来看，原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就直接讲这些人在行事诡诈，就欺骗人要走回头路，走律法主义的路线。然后呢，他一副装出来很敬虔，好像基督的使徒的模样。对，说起话来可能也彬彬有礼。 哦，可以，你跟他讲话起来，眼睛看眼睛，也是诚恳之至，可是就是劝你去走律法主义的路。所以保罗看到这种情况，体会到这种情况，这些真的是形势诡诈。我千辛万苦，我保罗千辛万苦啊，付了多大的代价把他们劝的？哎，好不容易看到神做工，让他能够悔改信福音，结果呢？今天这些人，哎，巴结人，用人的方法忽悠人，让他觉得啊，他好好哦，然后呢，就跟着他们走律法主义的路线了。那保罗气的，形势诡诈，这些人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好，14节，这不足为怪。为什么？你讲到真正的属灵征战，魔鬼撒旦不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吗？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记录了那个夏娃受欺骗、受蛇的引诱，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那个蛇讲话多有礼貌啊，多委婉啊！难道神真的说吃了那一棵树的果子就必定死吗？多有礼貌啊！你知道意思了吗？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所以这不足为怪。所以呢，撒旦的差役如果只装成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了，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对啊，我不知道你那边怎么样子，在台湾，在美国，就可以自由公开传道的地方，都会见到有一个教派的人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信仰里面就不把耶稣当神就对了，他说你们基督徒全错，三一论是全错的，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其中一个先知，耶稣不是神，啊，对，他们非常非常的热心，尤其是看到基督徒尤其热心。他趁这个机构做大了，全世界各种语言都有他们的分支，而且他们做得非常棒。在美国这边，很多的就像我们这样的啊，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他知道，哎，你有兴趣跟他谈了，什么语言的啊？讲中文的，他派讲中文来跟你讲。每一个人他都有记录好，简直就像国内的网格员一样。这一家是怎样？那一家，人家记录清清楚楚，资料都有的。哎，所以呢，哎，来过一次，第一次拜访之后，2个月之后，他派一个会讲中文的人来叩你家门，那穿着打扮也是极其的高尚啊，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啊，夫妻一副恩爱的样子，来到你家门口敲门啊，要劝你啊，劝你跟他们一样信啊。啊，信耶稣不是神，那耶稣不是神，耶稣为你的罪上十字架有用吗？这他不管的，他不管的，非常有礼貌，行为举止非常有见证。如果你看在那一些，然后你跟着他们，完蛋了。你信的耶稣的十字架到底有没有救赎的功能啊？因为他是讲另外一个耶稣了，这个他不管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诠释哈。所以啊，魔鬼撒旦的差役，如果装作仁义的差役啊，不算稀奇啊。他们的结局也必然他们的行为，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跟保罗当时候传道时候面对的挑战，其实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啊，对呀。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传福音没有传清楚，啊，跟着我们信的啊，他不是信真正的福音，他信到偏了，他不是在十字架的救赎上面啊，根基打了牢啊，那在别的成功神学上面，在别的宗教经历上面，在那些事情上面，哦，他有经历，只有讲十字架的经历没有。我们就在做这事情， 跟保罗那个时代的人假使都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者的模样，根本没什么差别了。对，感谢赞美主哈，我们有机会思想这些经文。好，那我们再多看一点点。保罗要自夸了，所以我们从16节，我们思想到18节，下一次看自夸哈。我们先把16、17、183节先带过去，我们预备好了，下一次看保罗怎么样自夸啊，怎么样显出他为了主的福音如何付代价。啊，我们来看哈，好，所以16、17、18，我们先带过去哈，我来读就好。16节，我再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这3节听起来，你就觉得保罗自贬身价了。你知道他接下来讲假使徒是怎样的假？你知道他们在夸口，他们在自己推荐自己。那保罗说：“我跟你拼了！”仿佛好像用血气啊，在跟人家论输赢一样。其实不是，其实不是。那保罗当然他在诗篇说：“哦，人家把我当作愚妄，好吧，那我自己愚妄一次吧。这些人凭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他们在背后说我是假使徒，批评论断毁谤我，说我是怎样？哎呀！”文字上看起来啊，又沉重又厉害啊！见面的时候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哦，这些假使在后面骂保罗，骂成这样子。那现在保罗说："好吧，他们这样是不是？那我也这样。你要自夸，我也来自夸。对，所以他说："我说这些自夸的话，不是奉主名说的。"像一个愚妄人放胆自夸，现在有问题在这里。这3节保罗很清楚讲，接下来他要讲的是自夸，接下来是出于血气，然后他期待我这些话讲出来，你把我当愚妄人没关系，可是我讲的是真，所以你要把我当愚妄人接纳。那这三节，你看得出保罗好像用血气讲话了。那后面所讲的话，是出于血气还出于神呢？脑袋灵活一点，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嘛。弟兄姐妹，对呀，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吧，他说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学义归正，都是有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问你，16、17、18、3节圣经是不是神所默示的？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我问你。17节、18节，到底是不是神所默示的？你如果断章取义，只看这三节，好像正好不是啊，这凭血迹讲的，没有，你要看整体上下文。这整体上下文，保罗为什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写这一段文字？因为有个对照出来。真的使徒为了福音，为了主的福音付出生命的代价，假的呢，就完全不会有这些生命经历，不用付代价。这一个对照出来，你就知道真与假，是真的 就会有属灵征战，就会有为了福音付代价的过程，假的就不会有。好，所以有了这个大背景，再回过头来看这三节，保罗虽然讲他这个时候好像一个愚妄人，用血气跟人家做辩论，跟人家吵架一样，把事情都说出来，坦开来讲，表面上好像文字是这样讲，可是实质上是神要他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对照，目的是什么？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也让我们后来的基督徒能够分辨，能够分辨，怎么样叫做真正的使徒？怎么样叫做假使徒？所以从这样看来，你就回到刚才我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每一句每一节都是神自己亲自的启示，包括了这三节，保罗承认我现在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像一个愚妄人放胆自夸。神要他自夸的，神要他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凭着血气，目的是要跟人家敞开来讲清楚。神要他这样的，所以。即使保罗说我现在说话是愚妄的，即使是像愚妄人放胆自夸，都是神所漠视的，都是一个大架构告诉你，他目的是要分辨真假使徒。好的，给我们现代基督徒看到的，就是像保罗一样，我们像保罗一样，学着像保罗一样。为了你所信的福音真道，像宝一样，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能够体会到保罗是如何的在你面前被你来使用着。你在大光启示保罗的时候，就说明了。保罗是你所要用的器皿，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要为你做见证，也要为这个服事要受许多的苦。而我们看到了保罗，他真的在他服事的生涯，就照着你当初给他的呼召，为了主。为了主的福音付出生命的代价，主感谢你赞美，也透过他这样一段文字上的申述，让我们看到他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真感情，看到他对于这些混乱神的道的假使徒的愤恨，也看到了他是如何的。珍惜在哥林多教会那一些属神的群羊的宝贵，它如何的珍贵。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正在服侍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得以分辨，能够得以有一个榜样。我们当学着像保罗这样服侍你。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有限，也知道我们意志也是软弱，灵里面也是软弱。主，我们愿意向你，我们愿意向你所使用的使徒保罗像这样的榜样。主，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表明我们需要依靠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我愿为你去。
下面是奉献礼的时间，平台不收奉献。如果你也一样对释经讲道的传递有负担，请你把你的奉献到你的片区、你的小组，叫更多爱主、对释经讲道的传递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全职侍奉中，一同兴旺主的道。我们一同唱。一切全线上第一段唱完之后，请张明姐妹为各片区各小组收到的奉献向神谢恩。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全献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了我们。你要爱我们，你设立救赎计划，将我们从最终救出来，使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付代价。我们是被你十字架上的大爱折服，被你的爱挽回的，是你。用你的爱引导我们，只愿为你而活，不再为我们自己活着。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我们在你面前一无可夸，一无所有。我们知道离开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是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是你赐给我们口才能力，可以传扬你的名；是你赐给我们得货财的能力，叫我们有衣有食，并有能力可以参与你国度的侍奉。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可以明白真道，可以照你的心意来侍奉，得更丰盛的生命。阿爸父啊，求你纪念儿女们爱你的心。甘心乐意将自己献给你的心，在你所赏赐的恩中，可以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你。求你纪念赏赐，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爱你的儿女，叫我们更有能力为你的国、你的义而活，使你的荣耀、权柄、能力借着我们彰显在世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的使者身上一样。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神之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 有疑
牧
问要
师，
分享吗？
牧师，我有疑问。
请说。
我想向牧师请教，就是怎么跟就是年老的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我最近在这边就是传呢，都是七老八十的，就发现你领他们读经，你解经，他们听不进去。你跟他们讲什么，好像都是，哎呦，我就是有点犯愁了。我想把他们聚到一起，一周搞一次啊，领他们查查经。就是发现年龄大的老人那个注意力集中的很少，但是呢，就是你向他传，你像你给他讲的时候呢，讲耶稣基督，讲十字架，讲那个救赎，他也点头，说有没有罪，你承不承认你是个罪人，他也承认他是个罪人，你愿不愿意信耶稣，跟从耶稣？我愿意学，我愿意学，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跟他讲的时候，他总是在集中不了。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带他们。
这个你可能快了点。对，我们这边的福音专题什么时候开始上？等是这个人有这个对圣经很有兴趣，有这个兴趣多了解的时候，所以在跟他放上福音专题之前是有一段路要走的，那就是个人布道啊，个人布道。那个人布道是个人，不是说先弄在一起布道。那除非是布道会啊，你很有经验的那种布道会讲员来讲。可是这事实上是个人布道。那个人布道的话是怎样呢？是你会用圣经，可是那个经文很短，一节两节的，而不是查经啊，查经。所以呢，你当你接触一个还没有信的人的时候，先是有个人布道、个人见证，那这个时候就要迁就他了。他有什么需要，相对应什么样的经文？你看到他这个时候这个阶段需要怎样的经文？就那一节两节，在那个时候，带给他。所以这不是查经，而是闲聊。在闲聊过程当中，这些经文渗透进来。啊，在那个时候告诉他们哦，圣经这样讲，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跟他慢慢的跟他分析，啊，这个时候哦，他能够得到一些理解，是在这个阶段啊，你现在面对的老人家，事实上这个阶段啊，那这阶段事实上基本上走到后面了，啊，所以他们哦，他说他信嘛，对不对？这个时候的话，那还不是真正上福音专题的时候。还不是，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比较软的东西先接触一下，啊，先接触，那也就是有唱唱诗歌喽，对，然后有祷告喽，那特别祷告是针对他们家里需要的，每个老人家都挂念自己家的事嘛，啊，那人不能太多。人多了以后呢，你跪这一家祷告，那一家祷告，大家祷告一圈就不耐烦了，因为别人家事情跟他无关。这个阶段人是这样子的，你老替这家那家祷告都没有提到他，他可能还争风吃醋呢。所以人不能多，你只能两三个。那两三个之后轮流这样祷告，那个大家的忍耐度还能够接纳。对啊，你一个轮流祷告，所以有那个气氛在那里啊，有那个。啊，对，有这个，那你要人多也可以，可是期待就不要那么高啊，那么属灵啊，他们聚在一起，有的时候聊聊这个，聊聊那个啊，你在那个时候啊，唱唱诗歌，解释诗歌的意思内容差不多了，也就这样，然后祷告，好，先从这种聚会形式下手，那你要想让他们得着多一点，人就不能多两三个啊，那等到这里面的人呢？开始有一些，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恶的想法了，想要多知道一点，多认识，让他分开来带，分开来带。 啊，所以福音专题是分开来带的产物当这个人真的对圣经有兴趣，你分开来带所以你带的人就是这一些他真的对圣经有兴趣的，那就福音专题一课一课上了。那没什么兴趣的，那些先摆着咯，你也只能先摆着，对啊，那就是还在前面那个阶段嘛，还没有进到福音专题的阶段。是这样，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推到他重生得救这样子，也推到你了。
就是回答了，我是会按照你这个步骤重新来，就发现呢，就是农村的妇女啊，就是特别容易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啊，就聊八卦。这个我跟他们就是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他也在诉说着他最近的烦恼，说那人的坏话。如果两个、三个人以上的，那你都插不上嘴，他们就东一句西一句，全在那唠家常。哎呦天，我有点搞不赢，还是按照老师说的这个一对一，我先一个一个的带，然后再考虑往一起带。
这是正常现象。你不要说那个年纪长的妇女啊，年纪轻的凑在一起，不管男的女的，也在讲这个东家长西家短啊。他的灵命没有到那个程度嘛，这世界怎么样，他也就怎么样嘛。那普遍的都是这样啊，所以呢，你要面对的不是那一群人特别会背后说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背后说人。所以你必须要接纳，像耶稣接纳这个我们这些那么多罪人的那种，所以心态要先调整，因为他现在就是在这种灵性程度，他有这些行为是正常，那你要带到一定的程度，开始他有敬畏神的心了，也就他真正重生得救了，这个人真正的重生得救了。神在他心里面，他知道有圣灵在他心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学会管自己的嘴巴，学而已哦，还不是会哦，是学，有心要学哦，所以你的期待值要先调整到他合适的应该有的期待，你期待太高了，对，现在不能期待他们还没有得，还没有是这个是领受圣灵的人。你不能期待他不背后说人，他一定会背后说人，他还没有重生嘛。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差的原因，因为我母亲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就是都是同龄的，她我妈妈传福音传得好哎。就是也能讲到一块儿，我就是笑学不来，我需要重新调整，这个牧养年老的人真的需要，就是一个挺大的课题啊，尤其是我最近又遇到了一个那个王金花的姊妹，她的丈夫去世，她就又涉及到一个那临终关怀好多，以后我忽然间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好多，就是这方面我是有欠缺的，面对就是暮年的、丧偶的，生命垂垂的，总是觉得自己能安慰他们的话很少，很疲乏，我可以去共情，能有共情，能体会到他们的那种境况，但是呢，始终是就觉得自己的语言很苍白，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一块还是需要圣灵动工才行，
其实他
是
们不
吧？
是需要你的安慰耶，
需要倾听者。
对，他们就需要你在那里而已，你就在那里，所以耶稣才会跟我们跟他的门徒讲啊，不要先事先想好你要讲什么，不是在那拼才的，而是你在那里所以神用的是你的同在，你在那里，并不是你怎么多讲什么，不是靠嘴皮子的，不是。
好，知道了，牧师。 谢谢，牧师辛苦啦。
不会不会。好，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你好，
你好。
我有点疑问，但是这个你问我刚刚讲的以西结书那一段经文，你借着那一个歌领后，我已经明白了很多。我就是面临着这个事情哦，我回到云阳嘛，我就是去。不理他们了，也不说什么了。你居然把我当做是异教，我就不理他们。结果呀，他们呢，我把他们的微信就删了，删了他来加我的微信，又主动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都聊到说，那昨天嘛，这个黄石县以前很好的，为了回应他出卖我们啊。我就算了，也把微信给他删了。昨天有打电话来，打电话来了，他说：“你那个家这么宽，你来接待神吧。”我说：“我也是要再往成都走。”现在我没有理他，他都主动教我。教我的时候啊，他都叫他老公的电话给我打的电话嘛，他说还没发回来。这种情况下，今天你接着这一层的话，他们是。是耶路撒冷来的，我当如何面对他这种情况？好像把我拉过去一样。我也想。
你跟着道走啊，你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很清楚了吗？现
是
在
的。
他不是哪一天又看上你了，说他是看上你家，他不是看上你，他是看上你家，他不是认同你的道，你信的道，他是看上你家。不是看上你这个人，是他们的同工，是这样，那清楚就好了。
我清楚了，就是我都是想今天，我真的是裸在这，今天接着神哈，接着你仆人这样辛苦讲的道，我已经明白更多了。更多的时候，我就慢慢的，透过我们关系好的人，还是听我讲道嘛。那个于西敏也是我们当地云阳的教会，我都一个一个的钓鱼，钓上竿了。他说：“明姊妹，你讲的道，不是我讲的道。我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说你不是异端啦，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异端啦？他就那一天苦啊苦的在神面前祷告，我都一个一个的，一对一的对，一对一对一对。上午都是以前我们关系好的有几个，上午一个一个的对，上午。”都跟李佳玉也是我以前哦关系好，不到一个早上了。那个于新民我也早上了，上午一个，晚上一个，我一个一个的带，就是这个意思。还有那些人哦，明姊妹，你以前讲的是仰望神啊，你为什么却给他们一般的见识，有这种糖衣炮弹来对着我嘛？我想你说接住也好，不接住也好，我也不去恨他，我也不去看到他们里面的灵里面肯定没有得救。今天借着神的道，有时晃了我的心里。现在我就是一个一个的对，感谢神，我就这样交通。现在有10个5个都是一个一个的对，一个一个的布道，就是这样慢慢的给我在福音专题里面。感谢神，我在云阳，现在就是神把我放在云阳嘛，想这样做可不可以？我都是这样。好，谢谢，
谢
我就
谢，
分享完了。好，我女
好，
儿打电话来了。
好，好，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
老师好，你刚才在讲道中说，关于这个天花板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界的天花板吗？不就是这样吗？就这人超厉害的，就是这个东西的天花板啊，就没人能够超过他的意思啊，天花板。
哦，好好，明白明白，哦，我这个。
这不是那个网络上那个小红书、抖音一大堆这些东西什么天花板吗？
我可能没看到，不好意思。
哦，
好，明白，谢谢。
啊，不会，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
我是
有，
今天分享乙烯结束到现在，我才给把跟那个耶利米书才给整明白。那个乙烯结束是跟在巴比伦的那个人，那个被掳的犹太人说话，他也预言了那个埃及的灭亡。那耶利米也是吧？但是他就是对在耶路撒冷的那犹大人那个讲话是吧？然后就是到了那个国家灭亡以后，就是耶利米被掳巴比不被掳被带到埃及之后，被那个军长，然后他就不再说预言了吧？好像是，那好像是后面再没有再说预言了，是
没
吧？
记录了，没记录了。
没记录了。然后这边就是以西结还继续对。对，在巴比伦的那个在继续说预言是吧？哦，我才明白，因为最近因为这些天也正在读耶利米书嘛，然后正好昨天也读到那个审判那个周埃及呀，审判周围的这个国家呀。哦，我今天才给整清楚了。哎，我说哦，原来这样了，没有了，牧师。今天挺什么的，才醒过味儿来。但是原先就是好像耶利米是耶利米，以西结是以西结，就没有那么连贯起来。今天也连起来了。因为就是耶利米比以西结要早被神呼召做先知，是吧？他在约西亚年间就被呼召了，然后。就是以西结，好像以西结啥时候出场？对，他比他晚。对，这以，对，以西结是在西里结，不是约雅金那会儿，在那会儿比他要晚一些。被掳之后，被掳之后。对，被掳巴比伦之后，就呼召的。哦，这回清晰了，清晰了，谢牧师。
这不是第一堂课就讲的东西了吗？
不是，就是我今天我那个分那个明白过来的啊，就是说今天，
是，感谢。
今天明白过来的。对，其他的就基本上您讲的就很清楚了，就没有什么可分享的，没有啥分享的了。谢牧师。
好，谢谢。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没有啦。主日平安，大家再见，谢谢，再见，再
老师，
见，
再见。
再见，再
老师，
见。
再见。